众所周知，小日子有个官方机构叫阴阳寮，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就是帮平民百姓驱驱鬼、抓着妖、祈祈福啥的，跟咱们这边的道士和和尚一样。可一旦到了战争时期，阴阳寮的作用就比较邪性了。他们会来到敌国，以勘探的名义，运用秘术试图斩断敌国的龙脉气运，让别的国家从此以后永远被小日子镇压。有时候网上那些言论让人觉得非常可笑，说小日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些什么孙悟空、如来佛祖怎么没有出手？我想问你，怎么知道没有出手呢？你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中日法师之间的数次大战。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东北三省当时有6个非常出名的出马堂口，每一家都是5倍以上的传承。堂口内可谓兵强马壮，二道白河的曲家、敦化青沟子的老田家、蛟河法拉山的老康家、锦州吕山的老马家、辽宁本溪的老公家和牡丹江大夹皮沟的老邱家，这其中又以本溪的老公家为头把交椅。原因就是本溪老公家的掌堂是非常罕见的常家掌堂。常家你们都知道，脾气火爆，骁勇善战。从1931年至1940年这9年时间，先后有2000多名日本僧侣和阴阳师进入我国，名义上是找奇石，实际上是下钉子断气运。阴阳寮与东北6家堂口的一战，当然是以阴阳寮大败收尾，但6家堂口也不可谓不惨烈，死散逃亡。有些堂口彻底断了香火，有些堂口被打成了保家仙。关于这一战的具体细节，大家可以自行寻找。但今天要讲的电影就与阴阳师下钉子有关。这次下钉子下的是朝鲜半岛，人家都拍成电影了。在现实中，韩国政府确实在全国拔出了52颗钉子，这在新闻上都有过报道，所以咱们讲出来就没有关系了。但是韩国对民俗方面的了解毕竟是旁枝末节，没有正统传承，所以牛叔在讲电影的时候多少会在一些剧情漏洞上做补充，但是不能说得太细，懂得都懂。好了，闲话少说，这就开讲。画面中出现的一男一女是韩国本土非常有名的萨满教巫师花林和他的助手凤吉。这次他们受韩裔美国富豪的邀请来替他刚出生的儿子做法事，原因是这个富豪的儿子从生下来开始就哭闹不止，把肺子都要哭出来了，不吃不喝就是哭。医院方面用尽了所有医疗手段都查不到原因，更治疗不了，只能用镇定剂让孩子安静下来。于是富豪就想到了能不能是疫病，因为咱们东亚地区都信奉一些民俗传统，想必养过孩子的中年人也都有这方面的经历。花林来到医院后便吹起了口哨，想要与附身在孩子身上的邪灵沟通，孩子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可以确定事情很大条了。果然在把孩子的父母都请出病房之后，助手凤吉将一个护身符放到了孩子胸前，口中念诵咒语。随后花林扒开了孩子的眼皮，在确认瞳孔的异样之后，花林可以确定这是本家老坟那边出了问题。花林把孩子的家属都叫了过来，很断定地说，你们家族的人身体都不太健康吧。听闻此话，家属的脸上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随后将花林和助手带到了那名富豪面前。富豪名叫朴哥，是一名很成功的商人。经过他的确认，自己的家族的确有遗传病，他的哥哥在精神病院自杀，而他的父亲也经常性的精神错乱，如今连他的孩子也受到牵连。接下来花林的话彻底颠覆了朴哥的认知，虽然说起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但这些症状并不是遗传病的原因，而是老朴家的老坟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老朴家的先祖在坟里待得不舒服甚至遭罪，这才把怒火发泄到后代子孙身上。当然一般情况下先祖都会先托梦示警，让家人把墓地迁到别的地方，可一旦家人不当回事，觉得封建迷信了，那先祖那边就要用手段了，轻则让你事事不顺生病破财，重则精神失常突然暴毙，这种情况被称为墓封。得知原因后，朴哥连忙问破解的方法，咱有的是钱不怕花钱，可花林却眉头一皱说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术业有专攻，涉及到祖坟的事儿，当然要请风水大师，如今墓封之局只有把祖坟迁到另一个风水宝地，才能让祖先舒舒服服的生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说起韩国最有名的风水大师，当属老崔和他的助手阿直。在说迁坟的剧情之前，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东北这边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东北的出马堂口能正式出堂的，说明已经兵马齐全，这些弟子背后的人山要能解决所有问题，上面出了问题要有解决方法，同样下面出了问题也要有解决的方法。像这部电影里演的弟子只能看邪病，解决不了墓封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解决不了下面的事，你立什么堂口啊？选择碑王是立堂口的第一大事，没有碑王自由出入地府，你这不纯纯扯淡吗？牛叔说的都是民俗故事啊，大家别当真。书归正传，风水大师老崔在韩国业界的名望首屈一指，一口长泥土的本领独领风骚，只要抓把地上的土尝上那么一尝，就知道此地是凶是吉。当然东北马家的手段又不一样了，需要背后的人山跟墓主沟通一下，为什么住都不舒服，把你迁到哪个地方会舒服，得事主点头才能办。花林回国后立马联系上老崔，在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老崔觉得此事必然不会简单，否则本家不可能 能掏出5亿元的酬劳，每个人5亿，相当于每个人250万软妹币，情况必然是相当辣手。他也不敢打包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嫖哥心情非常忐忑，他的妻子和母亲都在劝他不要上当，这些东西都是纯纯的迷信，纯纯的骗钱，怎么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迁坟呢？可是有些事只有自己才知道，他现在时常能听到一阵阵诡异的哭声，已经容不得不信了。于是在一番纠结后，火速回到韩国要亲自主持这次事件。在见到老崔之后，嫖哥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拍成电影；第二，在挖出棺材之后不要开棺，要第一时间火速火化。而老崔这边虽然想赚这笔钱，但也只答应看看情况再说，普通人不懂这里面的凶险，他不敢打包票。咱们书说简短，在走过一段崎岖漫长的山路之后，众人来到了一处高山上，当然也是相对的高山，韩国没有什么高山。老崔一路走来越走越心惊，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为什么有人会把坟头立在山上，这在风水学上可是大忌，除非是仇人想让这家人的子子孙孙不得安宁，否则绝不会把坟墓选在这里。可这个坟墓又明明是他们家自己立的，这件事中处处透露着诡异。老崔眉头紧锁，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抓了一把地上的泥土塞进嘴里，呵，推，这是他尝过最难吃的土，土里面透着一股子腥气。老崔站在坟头上向四周望去，发现周围的气息阴气聚集，似乎这里是一处藏凶纳垢的极阴之地。老崔连忙询问嫖哥，墓里面埋的到底是谁？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情况瞒着我们？可嫖哥却表示墓里埋的就是他爷爷，剩下的事他就不了解了，毕竟爷爷死的时候他才7岁。老崔听完此话转头便走，这5亿韩元俺不赚了。回到车上之后，花林等人连忙追问为什么不接这个买卖了，好不容易碰了个大富豪，怎么说推就推了？老崔冷冷一笑，钱不是那么好赚的，这个坟墓是他从业以来见过最邪性的墓，处处透露着诡异，一旦破墓之后说不上要发生什么怪事，连他师傅都不一定能摆平，他师傅就是没那么大的裤衩子非得硬撑才死于非命的。老崔劝这几个年轻人还是不要冒险为好，否则出了事后悔都来不及。不管怎么说，老崔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前辈，连他都开始打怵，花林几人也不免退缩，奈何嫖哥打起了感情牌，他拿着刚出生的孩子照片找到老崔，苦苦哀求，这已经是他的第3个孩子了，前2个全部意外流产，好不容易才保住第3个，他的亲哥疯了，父亲疯了，整个家族唯一的血脉就指望这一个孩子了，如果老崔不出手，那他们家不就全完了吗？这里我多说两句，像嫖哥家遇到的这种辣手的事儿，在韩国本土解决起来确实麻烦，但是在咱们中国不算啥大事，毕竟正统传承在这边呢，道家、马家、 F 家谁都能解决，比较轻松，也不怪他们，流传到韩国那边的手段确实少。此时花林想到了一个方法，咱们可以在破墓的同时举行破煞仪式，在煞气溢出的时候接引到猪身上，以猪化煞，能量守恒。于是在第二天，嫖哥就按照花林的方法，花重金找了5个属猪的工人，又买了5头纯阳小公猪，将猪血抹到工人的额头之后，又把5人的头发塞进了猪的嘴里，这个方法叫做以猪代偿效应。当工人开始破土破墓之后，一旦有煞气溢出侵害工人身体，啪啪啪就转移到了死猪的身上，可以说非常的能量守恒，非常的科学。与此同时，花林和助手凤姬也开始跳大神请神上身，叮叮当当的敲起来跳起来。
日了西山黑了天，我来关上城门，上了锁栓，那么世家道有酒有枷锁，这只有一家的门没关呐、啊，门没关，我来跳的欢，帽子没戴鞋刚穿，我来帮兵我来1步2，我来2步3，我来3环9转到台前。
关于跳大神和出马的区别大家都知道吧，跳大神是源于萨满教，与大自然沟通，请各路野仙上身看病、占卜、战斗等等，野仙不同作用不同，而出马就没那么麻烦了，请自家堂口的人山出手，简简单单一个念头就来了。花林一边跳着一边在死猪身上开刀，而工人们也快速的挖坟，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随着棺木被挖出泥土，这一段破煞仪式也宣告圆满完成，周围的大家都没有受到伤害。老崔的助手阿直将海盐撒到工人身上，破去所有晦气，老崔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原本做这件事，老崔应该把棺材打开，将里面的尸骨捡一捡，然后腾挪到准备好的新棺材里。可这家有个奇怪的要求，是千万不能开棺，而是火速拉到火葬场火化，似乎隐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毕竟本家给了5亿韩元的酬劳，老崔他们也就不管那么多了。他让助手阿直去将棺材拉去火化，自己则留下来看着工人将坟地填平。可就在工人施工的时候，一只怪蛇破土而出，工人想都没想，一铲子铲了下去。 怪蛇死后瞬间狂风大作，乌云笼罩，原本晴朗的天空顷刻下起大雨。老崔只能来到朴哥的车前，告诉他雨天不能火化焚尸，否则祖先不能顺利归天，还是得闹腾。朴哥虽然犹豫，但也只能答应先把棺材放进殡仪馆里，等天晴之后再做火化。在离开棺材之前，老崔叮嘱阿芝一定要看好棺材，千万不能让别人打开，他自己要去附近的寺庙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老朴家的消息。没想到果然有蹊跷，寺庙的主持听以前的老和尚讲过，这个老朴家的先祖曾是日本人的走狗，在日军占据朝鲜时期当过高官，狠狠地发了一笔大财，后来在下葬的时候陪葬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这就引来了一伙盗墓贼。只是那伙盗墓贼似乎没有得手，在上山之后就没有下来过，还留在了寺庙里不少东西。说这主持就展示了一些沉重的铁钉，不知道是不是盗墓用的工具。各位观众朋友这时候想必警醒起来了，这群盗墓贼怎么会有很多铁钉呢？不应该是洛阳铲吗？没错，这群盗墓贼的身份咱们在后面揭晓。话说阿芷这边放好了棺材，突然觉得肚子空空，反正殡仪馆里没有什么人，索性就到附近的餐馆里吃点牛肉汤饭。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居然有人打起了棺材里陪葬品的主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最近赌博输了一笔大钱，在认出这个棺椁的材质极其名贵之后，就决定铤而走险掏上那么一掏。此时花林和凤吉刚好来到。
저기요뭐하시는거예요저기요
工作人员一看事情败露，赶紧逃跑，岂不知已经把棺材里的东西放了出来。远在美国的朴哥父亲朴老爹突然听到了自己的老爹在呼唤自己：“我的儿啊！”把窗户打开，老人稀里糊涂的开窗之后，一阵阴风吹了进来，只听得房间里一阵咀嚼食物的声音。朴老爹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的是，在窗户玻璃上出现了一个黑影。吃饱喝得之后，一个声音响起：“这里有牛奶和面包，还有美丽的娘们儿。我的儿啊，你怎么狠心让我在那儿忍饥挨冻啊？对不起，老爹。”我错了，原谅我，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神秘黑影往朴老爹心脏上一握，就把他给嘎崩了。此时花林等人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他让老崔赶紧去联系朴哥，自己则和助手做起了招魂法事。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小知识，通常情况下恶灵妖怪之类的都不具备特别高的灵智，在智商上的表现跟六七岁的孩子差不多，思想比较单纯。花林要做的招魂法事就是把凤吉当作容器，然后跟恶灵沟通，许诺他很多好东西，苹果、鸭梨、奶油蛋糕、小汽车、大房子、媳妇儿什么的应有尽有。一般情况下恶灵都经不住哄骗，就进入了凤吉的身体，一下子就被花林布置的法器困住。困住之后就是谈判环节了，这个情况跟实际情况差不多，恶灵需要说出自己的诉求，然后人山和他讨价还价，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只要化解了恶灵的怨气，这件事基本上就办成了。可一旦恶灵的要求太过分，就像本片里的一样，老祖要把自己的子子孙孙全部带走，把血脉给连根拔了，那人山肯定是不能答应，必须得出动兵马打上那么一打了。一般情况都是堂口里的猛将一起出手，没有什么恶灵能顶得住打，不管多大的怨气基本上都能打服。可是在韩国这帮巫师明显没有打仗的实力，凤吉哇的吐了一大口，随后神智恢复正常，这也意味着谈判失败。此时饭店里的朴哥突然接到了老崔的电话，老崔告诉他事情很严重，正赶过来面谈，并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谁来叫都别走。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朴哥本想去开门，没想到门外却传来了另一个老崔的声音，两个老崔，朴哥被吓了一跳。
김선생님지금밖에계시나
门外的老崔还在咣咣敲门，事情紧急，让朴哥快点开门。一个声音让他听自己的话，一个声音让他快点开门，换做谁谁都懵逼，索性就闭上眼睛听一个的得了，相信自己的直觉。电话里的老崔让他打开窗户，
창문을여세요할아버지가당신을지켜주실거예요할아버지를모셔야합니다내말믿으세요빨리오늘열나니까
显然你命里该绝呀。当老崔叫来服务员打开朴哥的房门时，朴哥已经被恶灵附体了，正在那儿光光的喝矿泉水呢。看得出来老爷子在下面的确遭了不少罪，连矿泉水都没喝过，这要是准备几袋泡菜牛板筋，肯定得给老爷子镶一个跟头，操，破案了。当时花林跟老爷子谈判的时候就许诺几坛子泡菜，绝对让老爷子服服帖帖心甘情愿的走。此时老崔还不知道朴哥已经被附身，刚想解释一下焚尸的事，事不宜迟，现在就得焚，要不就得出大事。结果却听到朴哥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虎力断了老虎的腰，随后就脖子扭转360度吐血而亡。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好在老屈是个老江湖，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赶紧让管家给美国打去电话，看看老朴家现在还剩谁了。他必须受到家属的许可才能进行遗体火化，要是晚一点都来不及了。此时朴家恶灵已经瞬移到了孩子的病房，一双邪恶的大黑手已经捏伤了小孩的脖子。就在这时，朴家硕果仅存的大姨没有询问太多就同意了。原来朴大姨也是个老迷信，从小就相信这玩意，一接到电话就果断同意了，这才保住了朴家独苗苗的性命，晚一分钟都废废了。随着火化炉高温加热，朴家老祖也在失去肉身的瞬间烟消云散。牛叔也低头看了一眼进度条，才走一半，解说这个片我可遭老罪了，要说的内容太多，咱们前一半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坛子泡菜能解决的事儿，你们给弄出两条人命。事实上也是这样，你找的看事的人本领不行，绝对得给你带到岔道上，花点冤枉钱都是小事，人给你看傻看疯看死的也不在少数。好了，下半节的故事依旧精彩，传说中的关押官怨冲天惊现江湖，日本狐妖用秘法炼制尸鬼又意欲何为，咱们下回分解。